就在他恐惧无措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又响了。
喂。
虽然恐惧，但宁文还是接了电话。
你是午夜鬼话的新主持吗？
你是？
我叫郑林。
郑林？惊诧着，宁文突然想起来，在黑色袋子里看到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有一个名字，郑林。兴奋激动，宁文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尽管约好了地点，但宁文还是没能离开出门，因为刚挂断电话，那个恐怖诡异的症状又出现了。当恢复之后，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体虚弱，到了那个地方。这是一栋很老的旧楼，外面的墙皮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开始脱落。虽然还不算是危楼，但总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不安。旧楼一共只有四层，站在了最高一层，宁文左右扫了一眼，一层只有两户人家，对门看样子应该很久没有人住过。宁文敲响了郑林家的房门。声音很轻，毕竟是凌晨。门开了，但里面的灯光异常的昏暗。宁文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郑林的背影给他的感觉好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但宁文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年人。房子里有一股很刺鼻的气味，不过宁文顿时顾不上这些，跟着郑林走到了里面的房间。宁文站在了一边，堆积的东西破烂太多，宁文实在不知道可以坐哪儿。
坐那儿吧。
看了眼旁边，宁文皱着眉头坐了下来。没有电灯，在房间里点的是一盏油灯。在这个年代点这种东西，这让宁文有了一丝诧异。宁文总算可以观察这个郑林，但是让他怀疑的是，面前的人是郑林吗？这分明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脸上的皱纹很多，最可怕的是有很多地方都破了皮，就好像是被刮的一样。那双手用骨瘦如柴来形容再贴切不过，也许除了皮就只剩骨头了。请问，
我就是郑林，很奇怪吗？
你是郑林？一个中年人长成这副模样，宁文差点惊得叫出了声。没有什么像样的家电，不过在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的收音机引起了宁文的注意。
你讲的故事我都听了。
你真的是郑林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
你之前认识我？
犹豫了下，但宁文实在顾忌不了太多，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开门见山，宁文把自己在电台的经历和发现全部讲了出来。郑林苦笑了下，然后伸出了手指向了旁边的油灯。
如果不是有他，我早就死了。
你是那些人当中的存活者？
是呀，不过也只能这么苟且的活了，我没勇气去死。
庆幸自己见到了曾经的存活者，紧张的是这个人现在的样子实在有点匪夷所思。
我曾经和你一样爱管闲事，我只是一厢情愿的以为好人有好报，但没有想到有的时候真相不是这样的。
你是唯一活下来的吗？郑林的眼神闪烁着一丝恐惧，那个样子实在有点瘆人。
油尽灯枯，我准备最后做件好事儿， 希望死了能去天堂而不是下地狱。
你快死了。惊诧着，宁文不假思索地接着诧异道，你不是逃脱了吗？
这玩意儿叫续命灯，我从一个老头那得来的。
宁文心里暗暗嘀咕，
其实你现在比老头更老头了。
现在归你了。
瞟了眼面前的油灯，宁文还是没有安下心来，期待着郑宁可以给自己一些线索，不过线索仍然非常有限。郑宁没有能耐查出电台到底有什么秘密，也不知道那三个人到底是谁。从他去那儿工作起，那三个人就一直在那儿。他曾经和宁文一样好奇，不过因为时间比较久，所以多少知道了一些事情。这家电台里有一个秘密，而且午夜鬼话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听到。不过到底都有些什么人可以听到，郑林并不清楚。他还说了一件很奇怪恐怖的事，那就是电台里的三个人好像从来都没有变过，有的人会发胖，有的人会变瘦，没有人会多少年一点变化都没有，但那三个人真的是这样。更奇怪的是他们真的是人，这一点郑林也得到了验证。但宁文并不是毫无收获，宁文给了他一个最关键的线索，而且非常肯定，有一个东西，而这个东西一定和电台有关，那个东西不属于活人，如果得到了那个东西，也许会揭开所有的秘密，只不过郑林没有办法找到他。当郑林描述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之后，宁文好奇地追问道，
电台的那部电话呢？
电话？
瞬间好像想起了什么，郑林的样子再次变得异常的惊恐，缓了好久他才开口道，
那部电话千万不要接。
我接了会怎样？
郑林直勾勾地看着宁文，然后心有余悸地问道，
你遇到什么了？
一个女人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只说了一个地方，但我去过了，那个地方根本找不到。
完了，你一旦接了，什么都完了，完了。
郑林突然露出了无奈又惋惜的样子，他开始不停地唉声叹气，然后变得默不作声。宁文不管再怎么问，宁文都只是一个反应，不停地摇头，不停地叹息。不过在十几分钟以后，郑林还是给出了宁文一句忠告，
如果不想死也不想变成我这样，你只能找到那个东西，那是你最后的希望，那里害了太多人了，希望你是最后一个。
我还有两天的时间了。
郑林指了指油灯，很自信地嘀咕道，
续命灯它可以救你，但不是一直可以救你，你的时间不会延长很多。
郑林没有再说话，他示意着宁文拿着油灯离开，很不甘心，因为还有很多事情没有答案。但面对郑林的强硬态度，宁文只能拿起了油灯。
哎，总有什么人说自己不怕死，其实只是来不及去想自己会死。一旦人有时间去想自己的死，没有人会不害怕。什么都没了，吃不到东西，喝不到东西，这个世界上呀，什么都和自己没有关系，谁会不怕呀？
最后看了眼郑林，宁文在把油灯收起来之前弄灭了它， 不过郑林这最后一句感慨还是触动了宁文。啊，恐怖的一幕出现了，就在油灯熄灭的同时，郑林竟然在宁文的面前迅速的腐烂，最后变成了一堆白骨。
这
惊恐地伸出手，宁文本能地碰了下那堆白骨，白骨又好像经历了无数年的摧残，化作了一片白灰，仓皇地跑了出去。在跑到二楼的时候，宁文一个踉跄摔倒在地，身子疼痛无法动弹，也许是刚刚喊声太大，二楼一扇房门打开了，是一个老人。这样的地方似乎只适合居住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。老人佝偻着身子走到了宁文身边。
你是？
我摔了。
宁文咧着嘴解释道。老人好心地搀扶起了宁文，但还是没有办法立刻行动。宁文无奈地去到了老人家。渐渐地可以动弹，这个时候宁文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老人的家和镇林家有的一拼，很多破烂东西，不过老人倒很欣赏，也喜欢和宁文聊天。不过当宁文聊起了四楼的镇林时，老人立刻露出了诧异的表情。
哎，小伙子，你说什么呢？
怎么了？
这栋楼只剩下四户人家了，哪有什么四楼啊？
眉头紧锁，宁文瞬间头皮发麻。
以前倒是住了个老头儿，不过前几年死了之后就空着了，没人愿意住这儿。
不对，虽然宁文有怀疑老人，但却不能相信镇灵不存在。自己敲门，然后镇灵开门，还有那段时间的交流，甚至最后恐怖地化作了白灰。宁文突然想到了自己的那一盏续命灯，他迅速地摸向了自己的背包，还在。那盏油灯还在，这更加证明镇灵的确存在。
小伙子，你该不会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
我这……
看着一时语塞的宁文，老人笑着嘀咕道：
哎，像这种只有我们老人住的老地方，碰到那东西也不奇怪。总之，以后还是少来这地方吧。
仅仅可以活动，宁文便不愿再待在这种鬼地方。虽然老人和蔼可亲，但宁文实在感觉这里太过阴森诡异。走出了这栋旧楼，宁文再次摸了下背包，确定油灯还在以后，才骑着电驴走了。但是这个晚上足以带给他震撼和不安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会不会就藏在电台呢？还有那个电话，东街24号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